后书这两本书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到你的家里来敬拜你，也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而且又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天父，我们现在有一小时学习神话语的时间，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打开神的话语，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这段话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23节，讲到神的话语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这段圣经这样子说的，1章23到25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活泼就是活，神的这个 living word， 神的道是活的。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只有什么是永存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非常感谢神把他永存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社会呢，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也有他的潮流他的思潮，但是这些都会过去，只有神的道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呢？我们都会过去，我们的想法也会过去，但是神的道是永存的。只有基督徒了解神的道语道哈，按着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我们才可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非常感谢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向我们说话了，而且把他的启示记载下来，就是我们这本圣经啊。这是彼得前书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啊。今天我们看的是前书跟后书，后书的第3章的第1节这样子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什么？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表示说这彼得后书是第二封信，那彼得前书呢就是第一封信。好，这两封信都有写说写信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的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等等，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些地名。他有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彼得后书的1章第1节哈，这是遵照着这个犹太人写信的传统格式，一开始就表明身份，说自己是谁啊。所以彼得后书的1章第1节也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等等哈。所以两封信都有表示自己的名字，就是彼得，他就是耶稣的使徒西门彼得。但是有所谓的这个圣经的专家哈，有一些专家，有些所谓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希腊文写得太好了，他们这实在是太好太好的希腊文。然后彼得是什么人？彼得是个打鱼的，打鱼的哪里写得出这么好的希腊文？所以一定不是他写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不可能是彼得写的，然后就再猜了啊，这是谁写的？谁写的？很多人就是猜那个希拉写的，为什么呢？看彼得前书第5章第12节，啊，这节很重要，因为这节讲明彼得前书的目的是什么，写书的目的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我略略的写了这封信，就是我简略的写了这封信。”交托给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因为当时那个送信的话都是托人送的，也没什么邮差，更没有什么 email， 那就是托一个人千里迢迢的把那封信给送去啊。他托的是希拉送去啊。希拉是谁？就是当初跟保罗一起去宣教的啊，保罗跟希拉一起去宣教那个希拉啊。 他说我就托希拉把这封信转交给你们。那很多人就猜这大概是彼得讲出来，然后希拉的文笔比较好，然后把它写成非常优美的希腊文。那弟兄姐妹，这其实都是我们的猜测，对不对？又过了2000年，我们就猜猜这个猜那个，我们凭的是什么？我们就想这个打鱼的人哪里可以写得出这么好的文章来，就是凭了这个就去那边猜了。所以很多所谓圣经学者的那些意见都是一种猜测而已，他猜的结果不一定很准就是了，还不如简单的你相信说，哎，圣经一开始说是彼得写的，你就相信是彼得写的，还不如这么简单一点。这一节哈，第12节，你看看后面啊，他想到这个，讲到这个写这封信的目的哈，交给希拉转交给你们，为的是要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哈。所以他写书的目的是要劝勉你们，鼓励你们，而且是要鼓励你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站立得住哈。这把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跟写书的目的我们就了解了一下，再回来看一看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哈，他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彼得前书读完之后，大家读了没有啊？读了之后哈，他那个背景，你觉得那个背景是怎么样？他是写给这些人这些弟兄们那个时候面临什么？面临一些逼迫、苦难、试炼哈，他写给这些在试炼中的弟兄姐�妹哈。你看第1章的第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哈。他是写给受到试炼、受到逼迫的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是尼罗王，那时候开始历史上第一次对基督徒的大逼迫。所以彼得前书的背景是外患，那彼得后书的背景是内忧，因为那个时候有异端假师傅、假先知跑到教会里面来传一些害人的异端。看看彼得后书第2章啊，大家跟着我翻一下啊，第2章的第1节啊，这是彼得后书。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哈，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接着他整章都是讲那些假师傅是怎么样，他们已经进来了，然后所传的就是这些害人的异端。所以大家记得这两本书的背景不一样，我们说内忧外患，内忧外患，哎，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就是外患，外来的逼迫啊，彼得后书就是内忧，这个异端跑到教会里面来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总共有5章，它分段也很容易分段。一开始的第1章的第1节到第12节就是一开始的对神的颂赞哈，你看，第1节、第2节就是信守的那个问候了，到了第3节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等等等等，他就一直讲，就讲到了12节，到13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主题了，这个主题就是一连串的劝勉。刚刚我们看到说他写书的目的是劝勉这些面临苦难、面临试炼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彼得，他那个时候年纪大了，快要去见主的面了。这老彼得爱教会啊，就是谆谆嘱咐、劝勉他们，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不一样。这个彼得后书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他用的都是命令句，我们这个文法上叫做这个 imperative。他就是用的都是命令，说你们翻成我们中文就是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如果你每次看到这个要字，你把它圈出来，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你可以圈出好几个，你们要怎样，或者有时候他说当，你们当怎样，你们当怎样。你就看这个神的这个老仆人啊，真的是谆谆嘱咐对这些教会，你们要怎样，你们当怎样。你看，所以第13节一开始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 那个小字就说，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然后接着下面就一连串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等等，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一直到第五章的最后啊，还在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们要抵挡魔鬼，他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里面全部都是一连串的劝勉嘱咐，用命令句说出来，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特色，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呐、啊，你们要怎样要怎样，这是老彼得跟教会讲的话。然后最后第十二节哈，五章十二节以后就是结尾了哈，就是一个结尾的一个祝福哈。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呢，它的结构很简单，三个部分，一开始就是对神的颂赞，中间就是一连串的劝勉，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祝福。好，这是彼得前书的这个特色。我们这个读经班主要是我们来学习怎么读神的话语，我跟大家的讲解还是其次。这次我跟大家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有特别上了一堂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读圣经，跟大家讲了一些读经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心里面必须有信心，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信心，要知道自己现在是在读神的话。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有些人听了福音，但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听是听进去了，那上面的人在那边讲，他耳朵也在听，但他心里面没有信心，那个就哗啦哗啦听过去之后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为什么有些人听了有帮助，有些人没帮助？因为有些人听的时候他是用信心听，有些人听的时候他就是随便听，没有信心。那因为没有信与所听的道相调和，所以与你们无异。读圣经也是一样，因为你听到或读经都是领受神的话语，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说领受神的话语你得用信心。神啊，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我打开圣经是在读神的话语，我就用信心接受，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所以第一个你要有信心，第二点就是你要勤快，要殷勤，你得自己读，你不要做 baby 要人家喂你，你得自己读，要殷勤，而且不是读一遍，殷勤读两遍读三遍，第一次读完之后大概懂了个70%，有30%迷迷糊糊的，哎，很奇怪，第二次读完之后好像又懂了一半，剩下那30%里面又15%你懂了，第三次再读，第四次再读，你读了4-5次之后，你不懂的大概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是殷勤，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有信心，一个殷勤。那另外有两个原则哈，一个是先大后小，一个是化整为零。那上一次我们上雅各书的时候跟大家有解释这个先大后小，雅各书里面有一段是讲行道跟听道跟行道。先大就是你先看那个大画面，说这整个的一段在讲什么，然后根据这一段的主题再来看那个小的部分。你不要一开始就去钻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一节是什么意思，那一节圣经你在那边想了半个钟头，但是那一节的周围那整个一段是什么你都 miss 掉，你都忽略掉了。所以你要先把那个大的找出来。所以我们上次有看到说那个大的一段在讲听道跟行道，那根据听道而行道，我们说哦，那这段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要慢慢的动怒，说哦，这些都是跟听道有关的，听到的时候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对那个道的反应别那么急，慢慢的动怒。然后上次我们也看到有4个例子，说人听到会动怒的例子啊，圣经中就明显的有两个很出名的，一个是斯提凡的例子，一个是保罗的例子。人听得到之后就一股怒气从心里面出来，结果斯提凡是这样殉道的啊。那这个是先大后小，你先看那个大画面，你再去钻研那一节的。那另外一个原则是化整为零，你一旦了解到他这一段啊在讲什么了，然后再把它来分解，了解它细部的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我跟大家来看看这个化整为零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问候，就是说写信的人是谁，然后收信的人是谁，然后愿神祝福你们。好，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皮推尼寄居的，这寄居的老的英文那个寄居就翻成 stranger 陌生人，在世上做陌生人的人啊。后面他还会再讲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活着就是寄居的，做客旅的，做世界上的陌生人，因为我们的家在天上哈。那下面那一句，我们下面那句话很重要，我们要把它分解一下，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好，三一真神啊，这里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下面那句话，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哦，圣灵也出现了。然后在下面那一节，以致顺服谁？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哦，圣父、圣子、圣灵，他都讲到了。然后这句话他在讲什么？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我们一想，一看到这个拣选，我们读过圣经的话，每次圣经讲到拣选都是跟人的得救有关系。新约里面讲到一个人得救的话，你们这些蒙神所拣选，说这可能是跟得救有关系。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了解一下圣洁的意思，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个也是跟得救有关系，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句话一读下来，这个大的观念就是说这是跟救恩有关系的。他彼得这句话是说，哦，你们这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等等这些地方的人，就是你们这些蒙神的恩典得救的人，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啊，讲的是救恩。然后彼得的写法就把我们的三一真神都写在救恩里面。那我们现在化整为零，就是这一个整体的，我们把它化成三部分：圣父、圣子、圣灵。啊，今天我们看这个原则就是怎么把它细部分解。大的 picture 我们看到的，在讲到说人的得救。那小的部分说人的得救当中，圣父、圣子、圣灵的参与是什么？首先圣父的部分，我们圣父拣选我们，父神照着他的先见，他的 foreknowledge， 他的预知，而拣选了我们。拣选是神的恩典哈。要详细讲拣选的话，以后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们来讲这个预定论，讲拣选，还有讲预知哈。但是我们看到说，父神他就是先拣选了我们，他的恩典临到这些要信他的人。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圣灵的角色是什么？圣灵好，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那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必须懂圣经的话才知道说这句话他想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圣洁在圣经里面 always 一直都是有两个意思，而第一个它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意思。所谓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意思。那圣灵在我们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那弟兄姐妹，你就想想你自己啊，想想我自己，想想你自己，当初你不信主的时候，人家给你传耶稣，你爱不爱听啊？如果人家给你讲要信耶稣，如果人家给你讲神的话语，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我看大部分人是听不进去的。人是无缘无故的恨神，讨厌神，但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有一次你听进去了，然后后来你居然信主了，那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你了，不管你有什么特别的 feeling 没有，但是圣灵感动你，把人的心从这个属世的远离神的扭转过来，说哎，突然有一句话打动我的心了，突然我觉得耶稣 make sense， 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说我应该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扭转人心归向神，这个叫做成为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归向神的这个 process。 所以人信主呢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心受到感动来归向神。但是归向神啊，这个圣洁倒不是说你的罪得到洁净啊，罪得到洁净是下面那句话，圣灵只是要你说你去归向神，你听福音，你接受耶稣，然后得到洁净是耶稣的工作，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圣灵感动你了，以至于你去顺服。在新约里面那个顺服哈，那 obedience， 顺服跟相信是同义词，他们讲的信耶稣就是顺服耶稣，没有说还有两条路给你选的，说你第一步是先信耶稣，然后信完了之后在那边想想看要不要顺服他，没有，他们说顺服耶稣就是信耶稣，一开始就是顺服耶稣跟随他走下去，没有说只是我脑袋上信一信就算了啊。顺服耶稣基督就是说以至于你信了耶稣蒙他血所洒，这个才是洁净罪。我们读旧约知道说那个除罪的话，你献上那个除罪祭，然后把那个血洒到你身上，这是除罪。受到圣灵的感动，以至于你信了耶稣，又蒙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除掉，说这样子的人我写信给你们，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这里我们看到三一真神在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各自的角色。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所谓的化整为零，你先知道了，然后你才细细的去分解它。下面那一句话哈，就那个段落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是讲的救恩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哈，它是向我们来解释救恩，要我们来认识救恩是什么。彼得前书主要是讲生活方面，它大概是70%讲生活，30%讲到教义，所以它还是有一部分讲到说我们的信仰信的是什么，我们救恩是什么，这些都跟基本的教义有关系的，特别是基督论哈。彼得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他对主耶稣的认识特别的清楚，所以读彼得前书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很大的帮助哈。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救恩哈，我先读几节好了。第三节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啊，重生了我们得救啊，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他讲到我们的救恩非常非常的丰富，有一部分你看得见，有一部分你看不见。看得见的就是你现在今生今世所得到的啊，我一信主我得救了，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聚会非常的喜乐，这属于看得见的部分。那有一部分是看不见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哈。那个是蛮有荣光荣耀无比的，神给他自己的儿女预备的荣耀的基业在天上的哈，就我们信神也相信神给他儿女所预备的哈。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说很奇怪啊，不是一信主就得救吗？为什么变得是要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到末世才显现呢？弟兄姐妹，圣经上讲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有马上就得着的，有将来要得着的。我们一信主之后马上就得救，今生今世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的。但是有更丰富的一部分是要到将来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了给我们所存留的。所以讲到救恩的时候， 圣经常常要把它丰富的意思表达出来，那这一句话就是说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有一部分是将来我们才可以知道的啊。好，在整个一段呢，我就不一节一节的跟大家读了哈。他告诉我们几个基本的道理啊，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得救救恩是神的恩典，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哈，第三节哈，就是我们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根本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有什么功德，有什么配得这个救恩的，就是照着神的恩典怜悯来救了我们，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死了，就是替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耶稣基督又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可以信他。所以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你这样子的相信就得到新的生命。第二点，他有说得救是信心的果效。我们跳到第九节，有一句话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这一段大家自己看过了，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信心跟得救的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就是你受到试炼困难的时候，这信心可以帮助你，神帮助那些有信心的人。这些你看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怎么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困难的时候拿出信心来，就会蒙神的能力保守你，没有神的能力渡不了那个大难关啊！因信蒙神能力保守，这信心是得救，得救是信心的果效。最后那一段是别的圣经里面找不到，只有彼得前书特别有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奥秘，他这样的话是这样说，说这个救恩的这个 message 本身，人怎么样得救，这个以前的先知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只有传福音的人知道，跟听福音的人知道。他的话是这样子讲的啊，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寻求就是他们 try to find the answer，而且是很详细的仔细的在那里找，想要找出一个答案来，又寻求又考察，他们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众先知他们想要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圣灵，神的灵也叫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这个信息是跟以后人得救有关系，但是他们又很想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啊？所以考察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就是古时候的先知知道他在讲跟救恩有关的信息，他也很想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他们唯一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为了以后的人，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他们讲是讲了，以赛亚虽然传讲了讲到受苦的仆人，耶利米虽然传讲了讲到大卫公义的苗裔，但是他们不晓得到时候到底详细是怎么发生，他们不知道，只有传福音的人在神的启示之下知道。所以下面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他下面又讲到传福音，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就是福音的使者，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就是现在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传福音的人才能够把神的这个救赎计划讲清楚讲明白。那下面那句话让我们非常的 surprise，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就是天上的使者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神并没有给他们给天使完全的启示，天使虽然在天上，他不晓得这个救恩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神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要拯救世人，但是不晓得是怎么个拯救，在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而这个要到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传福音的人才得到完全的启示，他们出去传讲，然后天使才完全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像古时候那个先知的时代都不清楚救恩是什么，现在神是清清楚楚把这个天大的救恩救赎的计划告诉我们，当初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明白了。所以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的恩典里面，那我们不要轻看这些恩典啊。好，从十三节开始才是这个彼得前书它的主体，它的重点。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说里面有很多的命令句，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我在讲义里面把它列出来了，有十五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查经班哈，你们自己读过了，我把重点跟大家提一下。那刚刚跟大家为什么详细解释呢，是跟大家一起来领悟一下这个化整为零啊，你知道这个整体在讲什么了，然后把它里面的细节找出来，这样一个程序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大致上看一下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要怎么样。第一个要是在第十三节，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要给你们的心束上腰啊，原文是这么说的，是把你们心束上腰啊。古时候圣经那个时代讲到束腰啊，以前犹太人穿的衣服跟中国古时候人穿的衣服有点类似，他们。我们的古人穿，你看那些古时候人穿的那个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哈。犹太人他们外面就是一个大袍子，里面还有个内袍，也是有点宽宽大大的。但是以前的人一旦要去干活了，要做工了，要干什么呢？把这个衣服绑紧一点，腰束上，让自己有力气。所以束腰就是准备好自己，要集中力量准备干活工作的意思。彼得说把你们心的腰，把你们心束上腰。我在想我们的圣经刚刚出来的时候一定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它有很多名词是以前的人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名词的，把你心上的腰束起来，所以听了之后不会忘记的。没有想到心还可以束腰啊！他这是讲什么？说你的心智上不要松懈，不要好像自己还是穿得宽宽大大、松松散散、穿睡衣一样。你的心不要穿睡衣，你做基督徒的话，随时保持警醒，随时集中力量，随时做主的工。所以把心上的腰束起来。有时候基督徒蛮松散的，他就心里没束腰。到了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听到的时候那个集中精神的还好，就是那段时间集中一下精神束上腰，那其他的时间就是松松散散的。彼得说把你心里的腰束起来，心智上不要松懈，要谨慎自守，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的吩咐。那第二个吩咐就是在第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很多人说其实就是整本彼得前书的主题，他给我们这么多吩咐，其实就是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虽然说这里面讲了十几个，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你们要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而且不要沾染污秽，不要放纵情欲，要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要过一个可以荣耀神的生活。那这个是，你们要圣洁。第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知道，这彼得前书里面有很多神学方面的材料。这里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还有我们将来会遇到面对怎么样的审判。你们既承那不偏待人，我很喜欢那个 King James 的那个翻译。我们这里就说不偏待人，那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说 without respect of persons, without respect of persons, 不会看到你就特别尊重你，没有对人的尊重，什么意思啊？其实他那个偏待，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 appearance, 什么样子，不会看着你外面是什么样子而特别给你优惠的。不会说啊，神突然发现说，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来来来，特别上座，或者说这个人是当初在世界上的时候特别有地位的，他不会看这些，而说给你什么特别优惠或怎样，他不偏待人，不会因为你的 appearance 而特别尊重你。那到底怎么样呢？原来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按着你这一生是怎么过的，你这一辈子怎么行事为人，给你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原来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子。那我这一辈子都去追逐这些名啊、位啊，人在人的眼中看到我有多重要，我追逐了半天，结果到有一天站到神面前，全都不管用。我把我那个很 impressive 的那个名片拿出来给上帝看，上帝说这是啥东西，干嘛的？他说你没有看到我当初是做这个长这个长的。上帝说我不偏待人，看的不是这些，看的是什么呢？那你这一生怎么过的？这一生是不是容神一人，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这个 understanding, 你真的是信到心里面去之后，才会做下面那件事情，说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一旦想到说将来要面对神，所以心里面有个敬畏的心啊，我这一辈子将来要到神面前交账的，所以用这么一个敬畏神的心度你们在世做 stranger 做陌生人的这段日子，我就是好好的信神，好好的过日子，过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日子。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第一章的后面那一部分很重要，但是一开始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这是第23节，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真的是感谢主，把他的真道赏赐给我们。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着，你重生得救一定是借着神的道。我们上个礼拜看雅各书，那借着真道生了你们的神，因为神的道就是在福音里面讲到，福音是指向耶稣的救恩的，没有耶稣人不能得救啊。你没有听过福音，不晓得自己有罪，接受耶稣做救主，不会得救的。所以是借着真道，借着福音里面所表明的那位耶稣，因为你信了他而得救。第二章前面有一段是很多基督徒都有一节啊，有一节基督徒都会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读一下：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一口气讲了五样东西。这恶毒就是你心里面有不善的想法。 有些恶念，对人家对人不利的想法，在动那个念头哈。诡诈就是不正直，明明是这样子的，你拼命在心里面绕弯子，拐了一个弯，拐了弯，然后就把他觉得说，哎，这样子我这样子做也可以，我这样子说也没什么不对，其实你已经绕了几个弯了。你直直的出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要把那个不合理的变得合理，把诡诈的变得正直，你在心里面绕弯子，这个是诡诈。并假善就是 hypocrite 啊，就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说假善哈，假冒为善的人。第四个嫉妒跟一切毁谤的话哈，这恶毒就是这个不善哈，这个诡诈不直哈，假善不真哈，再加上嫉妒跟毁谤，说我们脱去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要追求好的啊。第二章第二节是基督徒所熟悉的啊，刚刚说的是这一节啊，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看到这边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出生呢，就好像一个 spiritual baby， 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婴孩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会要吃奶，不吃奶长不大，这个任何人都知道啊。那么属灵的婴孩不吃奶会不会长大？也长不大。我只是唱歌，只是聚会，只是团契，长得大长不大？长不大，要吃奶才会长大。那神的奶是什么呢？我们这里翻的是灵奶哈，有比较古老的那个古老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原文的译本，是它这里不是用这个 spiritual milk， 它是那个这个 milk 它下面加的是 logos， 后面讲的时候是这个神话语的奶。那个老的那本书，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它就是翻成 the milk of word。就是神话语的奶，但是不管你是说是灵奶，或者是说神话语的奶，even 是灵奶，我们也明白说它指的是神的话语哈。就是你做了神的儿女之后，要有一个长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小 baby， 需要喝奶长大一样。那这个奶就是神的话语哈。我们心中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我们就慢慢的长大。然后下面那句话的意思需要一点解释，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说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难道说要成长到某一个地步才会以致得救？如果不成长就不得救，长大之后才会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本的翻译啊。它原来用的是一个介系词跟一个代名词，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得救啊。直接翻译就是 in itself。这个 NIV 比较现代的一个翻译本就是说应该是Grow in your salvation， 在你的救恩当中成长。他其实是说，我们得救的人爱慕神的话语，然后在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是说我信主还不得救，一定要灵命成熟到某一个阶段，通过了毕业了，神才发这个得救证书给我才算证书，不是这样子。是说我们得救的在神的救恩当中来成长。好，下面那一段讲了基督徒是什么，连续用三个非常生动活泼的比喻来说基督徒是什么。第四节到第八节讲的基督徒是活石哈，我就读一下好了。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从主耶稣是活石讲到我们也是活石。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就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哈。 我们中国人很会翻译，都把它翻得很堂皇美丽，叫灵宫哈，说哇灵宫，它原来意思就是一个 house，spiritual house， 啊，把你们建造成一栋属灵的房屋哈，原来我这块小活石，跟他那块小活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小活石，主把我们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 spiritual house， 一个属灵的房子，活的。活石造的嘛，这房子是活的，那这房子就是什么？就是教会。这房子就是教会，教会是活的，教会就是属神的人，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想我得救了，我就是一个人做基督徒，你就全错了。你就那一块小石头，可是神的意思是要把这些活石建造成灵宫。你就一个人说，我一个人在那边读读圣经，有时候祷告啊，唱唱歌，不是挺好？神从来没有叫我们一个人做基督徒，他从开始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合在一起，成为属神的一个教会，一个灵宫，然后在这里面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哈。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更重要。我想整本彼得前书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是在第二章第九节啊，那这一节的话大家应该把它背下来，不只是读过而已，而是要把它背下来，要 commit to your memory， 把它背下来。这句话是这样子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最后那句有点长哈，他讲到神，说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呢？就是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好，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一连串用四句话，就是说你就是属于神的人。那这句话是立位记的主题哈，立位记第十九章三到六节讲说，神一把他们救出埃及之后，就在旷野又告诉他们说，我好像一个大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为什么归我们呢？就是要你们守我的约，在万国当中做我的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成为祭司到神的面前来。啊，这里就是完全就是反映说，神最初拯救人的意思，不是为你得到救恩说，哎呀感谢主，我可以上天堂了，哈利路亚，很快乐，我将来可以上天堂。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归属于他，侍奉他，做他的子民哈。那这句话请大家记得。第三个是什么？是在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别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这么重，你的眼睛不要老是看得世界上的财富地位，舍不得他。我们就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的。我们永恒的天在家在天上哈，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我们的父在天上，我们将来也是要回到天上。我们在世界上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因此之故呢，不要世俗，也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好，从第十三节开始啊。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呢，先大后小，看看他那个大的画面是什么。你读一读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些感觉了。从第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等等。到了第十八节哈，第二次出现顺服这个字。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然后接着就讲到了一大堆顺服，因为顺服而讲到说，就算是受苦难也要顺服，而提到了耶稣基督哈，讲到耶稣为我们而受苦，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哈。我们先看第三个顺服，在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圣经很公道哈，讲到妻子一定会讲到丈夫，不只是叫妻子顺服丈夫而已。所以到了第七节就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等等哈。那个大的画面就是这一段是讲到生活中的顺服，在什么情况之下该怎么做啊？你再把它化整为零来分解的话，就是有说对这个当政者的顺服，做仆人的对主人的顺服，夫妻之间的顺服跟尊重等等。然后中间他附带了一条很重要的教义，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哈。好，这个是大的画面。关于那个丈夫的方面呢，我看看这时间哈。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好了。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看见你们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因为在那个最初的时候，福音刚刚传出去，福音还没有传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不信主的人。福音一开始传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人信，有这个人信，这一家人有丈夫有妻子，妻子就先信了，丈夫还没信。那丈夫还没信，那男人的心比较刚硬，你说那他怎么办呢？然后彼得就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哈，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等等哈。好，那讲到丈夫圣经也给我们一个秘诀，丈夫怎么做丈夫哈？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做知识，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字？你要按照 knowledge， 按照知识跟妻子同住。你得了解，你得了解女人，了解妻子，了解妻子她的情绪，她的想法，了解他，要按着知识跟他同住。你不能说我就是大男人主义，我讨老婆就是给我做饭做整理家务的。你要按照知识，你要去了解神所给你的那位配偶，然后按照这样子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来跟他同住。说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是 physically 的软弱，不是说心智上的软弱或知识上的软弱。大家都知道男人跟女人，这个男人神叫他在田里面干活，他力气就是大一点，那女人神给他有其他的恩赐，女人比较温柔比较细心，但是从体力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是比你软弱的哈。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常常引用这句话，就说那个做妻子的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感谢主，这恩典从神来，夫妻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来承受这个神的恩典啊，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你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太太，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否则你们通不到神的面前。那接着下面有一连串的，就是讲到生活中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等等。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一一的讲了啊。我下面这段时间呢，要请大家来唱一首歌啊。那个义光弟兄在我们当中啊，对，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哈，这段圣经以前一光带我们唱过，很美好的一首歌，那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做结束，下面我们就把这首诗歌唱熟哈，我时间交给一光。
弟兄姐妹，我们就翻开我们的圣经，就这几节圣经，我们按照它的歌词来唱哈。 手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好不好？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你们要互相款待，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说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最后再唱一次，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说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